母亲节快乐，愿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姊妹们，有母亲的或要成为母亲的，或者是啊，将来你会到天国见到你母亲的，都快乐在今天这个日子。好，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六十集，是不是讲得太长了？有没有感觉太长了？啊，没有，好，那我很受你们鼓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讲完哥林多前书应该讲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给我啊？我要讲那个诗篇啊，诗篇150篇啊，很好哈。那我想那个保罗书信讲过了，应该顺理应该讲哥林多后书，对不对？但是老是讲哥林多书信，大家有点可能啊。所以呢，我在想，有可能会讲福音书，好不好？福音书的话呢，马太福音28章。那个，我想最短的是路加福音，大概是16章。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啊。如果上帝允许，如果我们明年还能在这里聚聚，如果我还站在这里，我希望明年可以讲马可福音。16章大概用2年吧，但是应该可以。所以我们祷告好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实在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好吗？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去经历神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主，你用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身体，成为你身体中的肢体。主啊，你真是有莫大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就像这个炼金子一样的过程，让我们信心中的污秽杂质被你剔除。主，我们会经过很多艰难曲折，就像历代的圣徒们一样，但是主，经过这些必定看到那迦南美地。求主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是什么。我们愿意恭敬地把今天放在你手中，把每一个主日放在你的手中，把每一天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我们的不完全，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你里面，也让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一同经历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十集，属灵恩赐第5点，属灵恩赐的第5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啊。我的题目是不同的肢体，我们一同来念第15节到第25节，26节，稍微长一点。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在母亲节之际，我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为所有的母亲们祷告，也为我自己的母亲祷告。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好像是跟母亲都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家庭当中谁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家庭当中做子女跟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相关的。如果你关心一下新闻，你就知道在上个月发生过很多很多的类似于家庭纠纷，或者导致母亲跟儿女之间关系出现急剧的冲突的那种极端的例证。比如说一个17岁的上海的少年，因为在车上跟母亲发生了言语的纠纷，以至于他离开他的车子就从什么高架桥跳下去。这段视频我相信点击率是非常之高。更可怕的事情是没有多久之后就发现，原来北京大学一个非常高才子，一个高材生，他居然什么把他的母亲给干掉了。我觉得是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或者是说你活那么多年岁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孤立的。我们常常以为哎呀人心不古，我们常常认为哎呀今天的人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常常说今天的小孩子怎么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差。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这个小孩子跳下去的小孩子可能是我，可能是50年前的我，对不起讲错了，50年前还没生出来，对，可能就是我。为什么呢？哎，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常常活在我的表兄弟表姐妹的阴影当中啊。对不起啊，你们不要误会啊，我母亲也会看这段讲道，我不是在控诉我的母亲啊。但是我发现是存在这些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儿女发生很多的压，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承受，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用最最简单的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要么把自己干掉，要么把妈妈干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想，哎，我们常常会说今天的儿女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或者说今天的父母到底在干什么，到底怎么今天的父母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或者我们深刻的思考一点点的话，我们就说，哎，今天的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对不对？或者你更加有一些人文情怀的话，你会说，哎，今天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都没有打到点子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在这样思考的话，对不起，我说你还是 miss a point， 你没有把最重要的问题找到。谁造成了今天的社会？请问我们常常控诉这个社会，说这个社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也很痛心，我常常看到这些新闻或者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叹，我说国家怎么会堕落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你问我维尼，我是不是在，我常常说我们的人性怎么会堕落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是错过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今天的教育这个样子的，造成今天的社会这样，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吗？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我也不要再讲这些。有些问题你知道是在这个讲台上不可以讲的，你懂吗？但是我告诉你，人性的罪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导致最终集聚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群体性的罪，一个社会的罪恶，并且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年轻人就这样吞噬掉。为什么这个罪这么也可怕？因为我们还在推卸责任，我们就说今天我之所以这样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还是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所以因为罪的问题，你会看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如此。因为罪的问题，很多人活在自我中心当中，他们不关心别人的需要，他们不关心教会当中其他肢体的需要，以至于分门别类，结党纷争。你看那个我看这个反右斗争的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反右的时候，很多人被打倒，包括我们。我小时候我很喜欢读文学的东西，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一个人叫胡风，听过没有啊？啊，很不容易，听过的人今天还有啊。啊，胡风是鲁迅的学生，差不多可以这么说。50年代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你如果仔细看胡风的历史，胡风也是个整人的人呐、啊。哎呀，我们说周扬去整人，周扬去整胡风，结果周扬也被人整。然后那个谁，你老爸的好朋友那个潘汉年，潘汉年被整，潘汉年也整过不知道多少人了。为什么会这样？人性的问题啊，人的罪啊，人天性自我中心就是要整别人的。你以为只有特朗普要整老大吗？想要整特朗普的人很多啊，对不对？所以人性的罪导致了哥林多教会什么结党纷争啊。结党的纷争就是你们都不重要，我最重要，你们都是靠边，我来。所以哥林多教会就造成了，明明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明明是有各种各样能力的人聚在一起，结果问题非常多。结果越有能力，感谢上帝啊，我们中间有很多非常好的歌手，我今天很敬拜你们，敬拜我真的非常感动啊，我非常为你们的带领，特别是我突然觉得奇怪，怎么今天四个女的在台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啊，原来是母亲节，非常好的选择，笑笑一定啊，非常好非常好啊。笑笑中间四个还只有一个妈妈，对不对啊？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四个妈妈啊啊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些有恩赐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愿意彼此配搭，你会发现情况会怎么样？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已经不单单是什么，不单单是啊一个人的能力。更成为什么？原来应该成为建造教会的工具，结果成为拆毁教会的工具。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教会恩赐越多的人聚在一起越多的时候，我告诉你，可能就成为拆毁这个教会的工具。今天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我们不同的恩赐之间彼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保罗是从三个方面在讲，从15节到26节，他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他要谈的是恩赐是彼此连接的。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耳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句话用另外一个翻译简单一点，就是说，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了，难道他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吗？就像有些妈妈发脾气的时候对儿子说，你再不听话我断绝母子关系，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啊？哎，对啊，跟我有同感。我感谢上帝，我妈妈想没有跟我断绝。因为什么？这个关系断绝不了的，你懂？我们是母子相连的，我们心心相印的。虽然我有的时候不太听话，对不对？其实我这历史上就很少听话过，你知道？假若耳朵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假若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就不属于身子，难道他就不属于身子了吗？这里面你知道是一个双重否定，在语法上从希腊文来看是个双重否定。双重否定可能有两种结果，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它可能是疑问句，他不是因此就不属身子，对吗？对吗？这个对吗是期待的，是否定的回答，你懂我意思吗？期待不是，是肯定的回答，他是身子，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陈述句，他不能就因此不属身子。所以我们中间，你无论这句话里面，你知道保罗有个含义啊。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已经发生了有些人要离开教会，你们有没有离开过教会啊？啊，我们教会就有啊。哎呀，真是对这个教会有意见，对我有意见，对长老有意见，对很多东西有意见，我离开你们，有没有听过？后来他又回来了。这段时间我发现他又离开我们了。但是保罗说什么？你无论怎么样，你什么？ 你离不开的，你就是这个身子里面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离开了这个教会，你加入另外教会，你还会有同样的问题的，你还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保罗说是不能够这么样去理解教会跟你之间的关系的。恰恰相反，保罗为什么一开始就用手跟脚？他一开始用手跟脚，你知道手足之情啊，在教会成为肢体之后，成为一个身体中的肢体，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是手足啊。所以手足之情是斩不断的，它是互相连接的，它无论你怎么样，它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另外有一个意思在背后，就是你们要分开是因为你们背后的骄傲，你们生命中有一些骄傲的问题。因为什么？我讲过，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很聪明，他们可能读过哲学，他们可能有非常好的智慧，所以他们高言大志嘛。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什么，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保罗有很多学问，他明明可以用他的学问来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去辩论，他是不说，我不说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什么？保罗知道高言大志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群人的问题，因为他们太高言大志，所以他们看不起别人啊。我不是手，我不是脚，我不属乎身子，我不满意你就离开。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任何加入一个教会都会让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有罪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罪，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认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能够改变我，我愿意被他改变，不是说我已经被他改变了，只是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希望我可以被改变多一点。而这种相连的关系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保罗的重点就是什么？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那些恩赐小的不应该觉得自己不重要。那我有的时候我都看到我们教会，我觉得我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你知道后台有一个小弟兄差不多5点钟一定要出门的，他现在可能就在后面打瞌睡，因为他永远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的，他永远躲在后面。为什么他要跑到这里？第一个要把这些设备全部搬出来，他个子还蛮大的，很壮的一个人，需要这么一个人，因为 这种机器要两个人才能抬，他一个人可能就能抬。那他很早就来了，你可以说哎，他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他很重要啊，否则我没办法讲道啊。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恩赐小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能够觉得自己不重要，而恩赐所谓大的，你也不应该觉得自己太重要。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我们的教会就会出现问题了。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是学中医的，你知道，中医有一些理论是很有意思的。中医讲究的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中医常常讲都是一个整体性的。所以中医医你的话，他是看你整体性的问题。哎，我去看医生，哎，他可能不是马上针对你的需要，好像你觉得，哎，我明明这里痛，你为什么不帮我？因为他是要看你整个身体的整体出了什么问题。只有庸医啊，他是头痛给你医头啊，对不对？他不看你背后的问题啊。比如说中医说心肝脾脏肺啊，心肝脾脏肾，脾肺肾。这是人的元气所在，就是也就是说中医认为这几个器官是最重要的，是元气之所在。你之所以今天能够有气力，就是因为有这几个器官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你知道你不可以说，哎，你的肠子不重要。刚刚一定我们唱哪一首歌，我的心肠，对不对？有心跟肠，对不对？是不是？我忘记哪一首了，对不对？又有心又有肠。哎，你看这个圣诗很有意思啊，他把心脏 跟你的肠子连在一起讲。肠子在我们看来是什么很不重要的，对不对？啊，我们看过抗战神剧没有啊？啊，把什么肠子拿出来还放进去，还继续打。抗战神剧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肠子好像受损伤不重要，哎，你试试看呢？你试试看呢？ 我告诉你，这个大肠出问题很麻烦的，你的排泄就会有问题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直肠出问题的那些人很痛苦的，他必须前面弄一个兜，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上厕所，他必须前面弄个洞。哎，有人说膀胱不重要，膀胱不重要，你试试看呐、啊。我们中间谁没有膀胱的，请举举手。你没有膀胱你也可以，你前面就弄个塑料袋嘛，对不对啊？不可以的嘛。所以你心肝脾脏肺都重要，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肠子、你的胃、你的肛门、你的膀胱。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啊、缺了一样，我告诉你，我们整个人的平衡马上出问题。唉，我们教会进到今天，我今天早上我坐在这边，哎呀，我祷告，我就想，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每一样服事到今天，都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小弟兄、小姊妹很辛勤的结果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你没有看发现我们教会的二维码常常出问题，我们说哎呀，我们现在奉献时间怕二维码打上去，你是不是发现你扫不上，是不是扫不上的举举手啊？很多人我发现扫不上，的确是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找了很专家的人来帮忙，有很多很多的做过很多次的实验，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就是不成功。无论怎么样，1000个人同时扫码，你说会怎么样吧？1000个人同时扫一样东西，你说很容易就能扫上吗？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智慧、有方法的啊。我们找过联通，我们找过移动，我们找过，我们甚至知道这个亮马桥这一带的这个基站等等等等，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么小一个问题到现在还不能完成，我当然希望一扫，我们所有的人全部扫上，那增加奉献嘛，多好啊！啊，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嘛。很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坐在这边听讲道、听敬拜，哎呀，哈利路亚，我们都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不参与教会的服事的话，你就不知道背后的艰辛啊。很多很多，我的同工团队现在也是非常辛苦啊。我有的时候觉得也是很亏欠他们的。我的 inspiration director 他的血压常常很高，可能比我仅比我低一点点。但是他的血压我知道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要增加第二堂，5月26号开始11点钟我们会增加第二堂，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哎呀，感谢上帝，哎呀，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才200人，到今天有第一堂，有下午堂，现在还要增加第3堂啊，我们感谢上帝，这是很容易讲啊，但是你们想过，单单增加一堂要增加多少工作量？没有想过有多少工作量我才能够那个。我的好朋友坐在这里，对不对？我感谢上帝，你常常给我鼓励，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参与教会更多啊！你给我鼓励已经很多了，你参与教会啊，真的。因为他他刚刚得过一个世界大奖，他的那个杂志得了世界大奖，但是我觉得上帝单单不单单看重这个，也看重你在教会里面的投入跟尾声的。我常常来说，你来带领诗班就好了。我告诉你，我跟维尼讲这个话，哇，我告诉你，你50年前带领的诗班都已经那么高的水准，我相信你现在是不得了的，懂我意思吗？啊，还有交集旁边那个交集，不要老是低着头，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在这一年，过去十年，你在 IMS 投入到什么？啊，我跟你讲这个话，是因为我跟你太熟了，所以我要挑战你，对不对？我要在这个教会投入什么？我增加第二堂的服事，我能够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恩赐的人，我们一起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教会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连接的。今天已经到一个程度，我知道如果没有敬拜团，我没有办法敬拜，我自己没办法敬拜，没有敬拜团，我自己甚至没办法讲道。但我也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是9点半才到的，因为什么？他因为这个敬拜不太重要，他来听讲道。我也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成长哦，不是单单说，哎，我只是来听到的。主日崇拜不是单单来听到的，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敬拜团到今天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走过很多风风雨雨了，直到今天就稍微稳定一点，而且我让我们看到开始慢慢往上面发展了。那个，我们单单。我昨天我在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碰到小东，哎呀，我很感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敬拜团，他们中间这些 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的，他们为了生活，他们有很多演出，甚至世界各地要去，全国各地要去，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敬拜，他们有的时候必须放下。那我很感动，小东跑来，他推着他的太太，推着他推着他的孩子，他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对不对？现在几个月了？五个月，感谢上帝啊！我为他祷告，希望他顺利的生产啊，对不对？那跑来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他要赶到早晨8点钟到这里来排练的话，他礼拜六晚上有的时候演出到很晚，2、3点钟才回到家里的，都是很不重要吗？很重要啊，虽然只是个贝斯手，对不对？吉他 ，OK， 吉他手还是贝斯手，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大拇指跟食指之间的区别，对不对？真的真的是这样。对不起，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读音乐课，我音乐老师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捣蛋，所以就没有学到东西，你知道。所以你看到乐手跟乐手之间的配搭，主唱主领者跟平时那个支持者的配搭，整个乐团跟那个敬拜者的之间的配搭，并且选歌怎么样选，他很早就要开始预备，跟牧师之间的配搭等等，这些都是要相联系的。还有结束之后，很多我们就在祷告角，这边有祷告角，对不对？我们很多祷告的团队就在那边开始服侍。有的时候人少啊，很多弟兄姐妹需要等被祷告，有这个需要啊。这个跟整个的崇拜是一环接一环，是不可以分割的，对不对？如果只有牧师一个人讲道，就变成什么？你是唱独角戏嘛？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恩赐，每一样都非常重要，而且跟环环相扣，并且缺一不可。你缺了之后，你会很快就慢慢看到问题了。第二个方面，17节到22节。不同的恩赐不单单是互相连接，还是互相依存的。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是更不可少。他们是互相依存的。而因为整个的身体，如果只是眼睛的话，谁来闻呢？如果只是什么鼻子的话，谁来看呢？所以有人要看，有人要守望，有人要祷告，有人在背后支持，有人在前面要打仗。当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后面要有团队支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多元当中的合一，不同的恩赐，这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在一起你们是相依相存的，缺一不可的。他说我用不着你呀，在这里面20节，对不对？用不着你就说你不重要嘛，对不对？所以有些就是这里就显示，有些恩赐大的人他就觉得恩赐小的人不重要，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左传说过一个故事，唇亡齿寒。一个国家打另外一个国家要借路，借不借给他？哎，那个宰相说不可以借给他，因为你借给他，他打完那边回来就打你呀。结果就是这样，唇亡齿寒。或者是说我们唇齿相依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中医的例子，现在讲一个西医的例子。我们中间啊，我看到那个大医生坐在这边，对不对？你知道急救，对不对？我们现在中国急救打110，对不对？还是多少啊？120，对不起，我没有被急救过。所以你要原谅我讲错。 OK， 你们原谅我吗？120打120啊，就过来救的时候，哎，你会看到要做人工呼吸，先要做，你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先替他做人工呼吸，要把什么气吹到他口中气，然后要击打他的心脏，对不对？击打他的心脏，让他心脏可以跳。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是心肺两样东西是急救的最重要的部分。你替他做人工呼吸，就是把氧气啊吹入他的肺中，然后你的那个手打他的心脏，击打他的心脏，是让他心脏可以有力量把肺得到的氧气供出去，供给你的脑，特别是脑跟全身。因为什么？一旦你这个脑子缺氧，你不用玩了。所以但是我又在想，哎，这个如果这个肺起一点坏心啊，他说我只要自己得到氧气就够了，我不给你们，哎，怎么办呢？ 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出现的事情啊。你们有没有被你们的那个领导算计过啊？你有没有被你的同事就这样搞你过啊？哎，他得了利益，他就不让你啊。明明这个利益是大家的，应该，哎，他就拿住，哎，我就给你小鞋穿，你怎么样啊？哎，结果是大家都死啊！我告诉你啊，因为如果肺，他不把这个氧气供出来到心脏，心脏就没有力量泵血给全身，血里面没有氧气到全身都死。那么我告诉你，这个肺的结果已经注定了。最后什么肺也死啊。所以什么每一个器官他们都互相彼此相依的。我们去年11月24号啊，舍琳姊妹离开我们了，到现在已经时间很快，11月到现在快半年了。我请问中间我们中间还有谁记得常常记得他？我们中间还有谁记得去要关心他们家庭？不多不多，真的。那陈明弟兄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当面也跟我讲过几次，他很灰心，他说我们他在funeral 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在美国的母会啊。他们每一个他们小组，特别是小组，因为我知道他跟他们小组 Selin 跟他们小组感情非常好，跟他们教会非常感情好，常常在我面前说我们母会。那有一次我就火了，你知道，那我跟他比较熟嘛，我就说，哎，我说 Selin， 你不要再讲你的母会了好不好，哎，是我每个礼拜天站在这里讲道给你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去，我想有些片段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他就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讲的是真话，我说对不对啊？啊，那但是我告诉你，陈明后来就跟我说，他说很遗憾，当 funeral 之后，这个安息礼拜之后，他说他们教会没有人去关心过他的儿子。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相信陈明不会乱讲啊。如果这是真的，我要责备他们。你们如果生前看 Selin 是你们这么亲密的姊妹，因为 Selin 对这个教会非常好，我告诉你 Selin 对这个教会远远对比我们好， Selin 对他们的这个小组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付出很多很多，直到他已经带了北京了，他还是常常把奉献很大很大的奉献给回去的啊！但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陈明跟我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去关心 Jonathan， 我们的小 Jonathan 在美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寄宿学校，他们教会没有人去关心他。我有的时候再想想，世态炎凉啊，教会也如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我说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还常常说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连曾经是我们最亲密的姊妹，她不幸离开了我们，她的孩子我们都不去关心。你有没有想过 Jonathan 在这生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十几岁的十多岁的十三四岁十四五岁，他所人生经历当中需要的东西。当然我们都很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我相信美国人也很忙，对不对？我有的真的是，这对不起，我也脾气这也不太好。我都真的是要叫他们这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出来讲讲，你们怎么样？对，我没有，我不去讲人家，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中间有谁？舍琳曾经带过的那个小组，带了几十个人信主的。我们这个小组当中有很多姊妹们，都是姊妹啊。我们有谁？今天还常常为他们祷告，这个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有谁还愿意去关心他们家庭的？求主帮助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一种只有高言大志的。所以我想保罗的提醒实在是非常好的了。我今天早晨我特别叫维尼把那个我们开始的第二堂上午11点钟那堂的这个资料拿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单单预备这个崇拜要预备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单单列出来的就不得了。我们在这边我看到的，我们需要的第二堂的服事团队，我们需要单单一个 team 啊，一个 team 在 inspiration 方面的现场的这个 inspiration 的 production team 就需要什么？需要有电脑连接，需要有中间换场的 setup。需要 tear down， 需要直播散场之后怎么样来到下面去，马上可以安排。需要义工能够连续服侍两堂，需要有 light， 需要有 sound， 有声音，有灯光，对不对？需要那个producer， 需要 light， 需要 PPT， 需要 mixer， 需要 backstage， 需要 camera， 需要这么多，还没有完。啊。还有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前面的 briefing， 后面的 briefing， 对不对？需要有 set up 整个 team 在下面跟上面，因为不一样，对不对？这一项一项，我们都很容易开第二堂，对不对？开第二堂。那我也是为了开第二堂祷告了很久，我在上帝面前眼泪都流了，我已经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同工就不客气的，我跟他说。我说我为了开第二堂，我跪跟人家跪下来都差不多做了。你在跟我讲什么？你好好想一想。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太多同工，对，我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一点人来服侍，我每一个人一个月只要服侍一个礼拜天。现在就是因为人不够嘛，每个礼拜天都叫这些人，当然他们累了。就像我也累的吧，我每个礼拜天要讲到嘛，对不对？你看有几个牧师，对不起，我不要这么讲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就需要有多点人，有更多的人愿意在教会投入，各种各样恩赐都是需要的。我们的 Usher Team 是否有足够的人数？是否有足够的奉献带？是否中间有那个把奉献团安排谁在负责把前面的舞台，对不对？结束后谁来散？我们结束都走了，对不对？你们想过圣餐杯谁在处理的？你们想过？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对不对？准备的份数是多少？有没有想过？摆放圣餐的位置，圣餐的准备如何拿，如何放？圣餐的桌子从哪里搬到哪里，搬回去是否再放在哪里，哪一个地方？饼跟杯子的数量是多少？每一项都是。还有那么多没有讲。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每一个人来投入。有些人说，哎，我只出钱就好了。我告诉你，讲这种话的人也没给钱也没给力，因为真正给钱的人他是不说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看的太多了，真正给钱的人他不说的呀，有更多的人是他出力也给钱。还有很多很多。我常常就说我们常常说红旗打多久不知道啊，我们共产党老一句老话叫这个红旗能打久还多久还不知道。我常常就说我们能够撑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我是凭信心站在这里的。凭信心在每个礼拜天都是凭信心站在这里的，真的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各种的恩赐都需要，有恩赐就要花费啊，否则我们拿了这个恩赐干什么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以为必须的 不需要的，但可能在神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个，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是相互顾念的。23-24节，保罗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加给他俊美。俊美的肢体用不到装饰，但神配搭在这身上，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的身体，欠缺的肢体。不体面越要加给他，在他这里用了一个加，是一个装饰词，就是有点装修，有点像贴什么东西上去的，或者是说指衣服什么披上去的意思。不俊美的，它原文的意思是不雅观，看起来不太好看的。那在这里面保罗讲的有一个背景，就是说 那古代罗马的时候，只有一种场合人是裸体的，就是什么呢？就雕塑，雕塑的这个雕出来的。但通常的场合人是穿衣服，很严密的。为什么？因为在身体上面有些部位好像是看起来不够漂亮的地方，所以要用衣服，要有装饰，把它放在一起，把它加在一起。而哥林多保罗讲的这个话对哥林多教会有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在当时信主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人有社会地位，他跟罗马的教会不一样，并不是很多人是有尊贵的权柄，或者有很多人有钱财，不是。也就是说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多哥林多的基督徒是非常，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社会的词说，比较阶层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这么说？保罗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嘛，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对不对？然后呢，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生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厌恶的，叫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一个都不能自夸。所以保罗是讲到了，就说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是上帝还是看他们是宝贵的。而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更应当彼此顾念，更应当是彼此看重。所以保罗的重点是，虽然恩赐不同，却要彼此相顾。那个有一次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还跟维尼说，哎，我说这个姊妹很久不见了，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因为这个姊妹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她长得蛮漂亮的其实啊，但是很奇怪，就是她老是觉得自己不漂亮，所以呢她就爱慕整容，就是来一刀。她觉得哎这边不太好，就啪来一刀。然后过一段时间，那边觉得哎也不太好，又来一刀。那然后呢，那其实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产生了一种习惯，就是他不那个，我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脸上来两刀，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不怕痛，他居然那个。那有一次我就跟他有一个对话，哎，我说姊妹，我说你难道觉得这个好像跟你的信仰没什么关系啊？我说，然后你既然有这个信仰，你更加追求的是灵性上面跟主的那个好像啊，为什么老是要整呢？啊，那说白了就是这样啊。然后你说不是啊，他说圣经也说要有整容啊。啊，我说圣经也有说整容吗？啊，他说是啊，他说你不信，你说这个，他说你保罗不是说身体上不俊美的啊，不体面的，越发要加给他体面吗？不俊美的不是越发俊美的？哎呀，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的解经学可能读错了。我说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的意思不是指你的这个脸上是不是要进行那个整容手术，保罗更多的意思是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彼此啊怎么样去互相 cover， 软弱的做的不够的地方我去帮补他，而不是去踩他，不是去什么去说他做的不好，而是怎么样去 cover 他的软弱，遮盖他的软弱，并且帮助他能够让他起来，而不是说我的鼻子不够高，我要加高一点啊。那我们还有两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早晨11点一堂啊。你知道我的噩梦是什么？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的噩梦？啊，我的噩梦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没啊，我的噩梦就是说啊，11点开始的时候，全到下面去了。我然后上面就那个，因为这个场地第一场是我们的主场 ，OK， 第一场是我们的主场，是我们这个场地是可以坐1700人的，哦，然后第二场啊只有400人可以啊。那么我们之所以开11点一场，是因为我们历来我们没有上午主场11点，那像我在欧洲很多年的，我知道11点是主堂的应该。那我们因为场地等等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有9点的，还有下午2点的那个 glory， 对不对？但中间11点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很多的 young couples， 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夫妇们，他们如果有孩子的，或者他们非常那个早晨没有办法七点钟起床的，他就赶不上我们这一堂。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开始了什么十一点钟，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提供给那些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九点钟没有办法来的，现在没有办法来的，所以、哎、你们帮助我好不好？你们帮助我、我们还是你对这个你现在的聚会尾声好不好？啊啊、哎、你说好不好啦？啊，好好，谢谢你们。那因为什么？我们是彼此顾念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彼此顾念别人的需要的，因为你冲到下面去，你很快就把下面打爆啊！你打爆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还是没办法来呀、啊。那你说，哎呀，不是啊？那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有信心的，就说，但要来的总是要来，对，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真的等你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味道了；等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你味道就更浓了。你懂我意思吗？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我说教会来说，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怎么样提供弟兄姐妹的需要，尽可能提供姐妹的需要。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你的聚会尾声，你就在你的聚会里面尾声，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啊，还有就说我们今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按照我们能够的，我们你这样做，你也是顾念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啊，你顾念那些他们没有办法来聚会的他们的需要啊。你知道我认识的 我直接认识有 contact 的就差不多将近十对 couple， 他们就是跟我说，对不起牧师 我本来是 RMS 的，我现在生了，我现在这个老二现 老大才三岁，我实在赶不上。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就去 city church， 有的时候就去了外面的，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嘛，对不对、啊、所以还有一个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顾念别自，不单单顾念自己的需要，也顾念别人的需要。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说的，不对，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且也常常顾念别人的软弱。我自己这段时间有很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哦，我的一个非常亲密的表弟，他信主了。他是在复活节信主的啊，经过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因为他是一个天才，22岁得博士，理论物理的博士，啊，那他跑到美国去，又拿了一个电脑博士啊，又什么随随便便就弄了一大堆很厉害的东西啊，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信主，直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舅舅过世，被主接去，哎，他就有点改变，后来就是我就介绍了他去美国。当地的一个教会，其实那个教会我也不认识，但是他去了那个教会之后，就得到那些弟兄姐妹很大的关爱。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信主的人。我相信他的智商可能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高，因为他从小参加什么比赛，什么全国的、国际的，全部是拿奖的，是这一类。但是当他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是被弟兄姐妹所的爱心所改变，他就是。透过这些弟兄姐妹，他开始认识主，开始因为这些弟兄姐妹顾念他的需要，所以后来他在一直犹豫，他信主之后很多犹豫，要不要受洗，犹豫了很久。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但是反倒是他身边这些人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结果他就有一天就做了一个决定，那他就写了一段他自己的见证，我觉得非常感人。他说他说我一直有经历神。但是就想得到一个确据，他说说老实话，到现在也没有。当他写的时候，他说就是有一天他跟他儿子啊，从山顶观海夜景之后，从林子里面下山，因为林子里是漆黑的，他说只有手电，只有那个手机的手电照亮脚前的一小片的路。他说我们就是靠着这一点点的亮光，一点点的亮光，一步一步走。他说给我上帝好像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启示，他说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主给了我们的是一点点眼前的一点点的亮光，就是这一小片的亮，使我们看并不能够看到远处的路，看不见，但是就是要靠着主在我面前的一点点的小片的光，他说我们就能够平安地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可以回头看的， 他说你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这个在这个山上走这个林子里漆黑的话，只有眼前这一点点的光的时候，他只能够往前看的。他说你如果往后看，他说只要一回头就会怕好久。所以他说走在主的光里就不能够再回头看黑暗的，你懂吗？不可能再退到没有主的世界，因为没有主的世界更可怕，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他就把他的，我就看到他跟他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牧师们一起拍的照片，好温馨的一个照片。他就跟我说，他还有很多人给他帮助的，还有很多人，他说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生命见证，他说我不会信主的。我相信如果按照智慧，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记得上他，按照挣钱多少，可能这些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上他，按照这个个人的职业的前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上他。但是神就是拣选那些愚拙的，那些软弱的，为了叫那智慧的、强壮的、刚强的羞愧。那些软弱的被拣选，却是叫那些强壮的要羞愧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就看到肢体之间是什么？是彼此相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就是彼此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互相连接的，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彼此相依相存的，并且我们是彼此相顾的。愿上帝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我们是收取奉献的时间。在这里也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刚刚发生的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弟兄，那非常好的弟兄，我们认识很多年，那我们很好的关系，他的信仰也非常好。那他呢，大概一年多之前，他和几个伙伴吧，那开始了一个公司，然后开始了一个事业。那其实开始呢是因着上帝的这个意向，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给他，那他们就一群人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在这一年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蛮辛苦的，有很多的这种付出，算是创业吧。那无论是时间上、经济上、精力上面，尤其是精力上面，因为要带团队，而且团队越来越大。那他们也上帝非常祝福他们的事情，因为从最初的可能就几个人啊，开始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那到了现在，他们所触及到的这个在职场当中所触及到的，甚至上千人，所以上帝非常的祝福他们。那几天前呢，这个弟兄就分享说，收到了一个同事的伙伴的一个微信的电话，然后呢，就是非常沉重、非常沉重的一个电话。那这个同事就跟他分享说，这个有出大事了。他就问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那很不幸的是呢，等于说他们这一年多这样艰辛下来所积攒的一些积蓄，公司里面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不翼而飞了。账户上面几乎就剩下了几千块钱。所以这个同事跟他分享，这位同事是非常的沉重，也非常的担忧。担忧什么？担忧可能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给这位弟兄，因为等于说自己的这个辛苦钱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而且呢，我们以为说上帝一直在祝福我们，在开始这件事情，也在一点一点的成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但是当我问到这位弟兄，我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非常的出乎意料，也让我非常感恩。这位弟兄说，其实我的心情还是蛮平静的，因为这个钱确实是失去的很痛心，也毕竟是我的辛苦钱。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如果说开始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上帝的恩典，那金钱的祝福只是一个附加品而已，那我为什么要为这些钱去纠结呢？因为开始就是上帝的恩典，也在靠着上帝的恩典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从几个人、几十人、上百人，现在做到上千人， 我还有什么好纠结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我的团队的生命开始改变，许许多多的人被我们的意向使命所鼓舞，开始改变。难道这不是不值得我感恩吗？难道我还要为这一些钱去纠结吗？所以他的分享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金钱事业看成是上帝的恩典，那当我们要做这小小的奉献的时候，就不会再那么难了，就不会再那么难了。教会的需要大家都看得到，我相信上帝已经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没有一分钱是我所挣来的，因为得获财的能力就是你所赐给我的。主啊，就求你让我把这一切这得到的恩典，我可以全然的给予出去，全然的给予出去，乃是放在你的手中，当你祝福的时候，当你拨开的时候，就能 让那5000人、10000人、10000000人、100000人，全部有需要的人得着那生命的粮。感谢赞美主，求你祝福你亲自所给我的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